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时政社会，
文化经贸，
以华人的声音谈澳洲，
以澳洲的视角看世界。
时政热线栏目正在行动，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谢欣，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就提到哈，在这个农历新年之际呢，是一个合家团圆的时刻，我们很多人呢比较关注一些移民没有办法在境内和父母团聚过年的这么一个境况哈。根据澳大利亚的新冠旅行禁令呢，只有澳大利亚公民或永久居民的直系亲属呢才能入境。去年11月呢，有一个请愿哈，要求政府将父母列为直系亲属。那么，内政部在近日答复 SBS 新闻的时候表示呢，没有计划更改这项规定。
嗯，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您是不是经历过同样的这个问题，或者是遭遇正在这个面临同样的问题，是不是支持政府把父母列为直系亲属，尽快能够入境？我们今天早上8:20开始呢，现在已经开始22分的正在行动节目的热线电话，现在已经开通13007993231300799323，期待您的拨打，非常欢迎您来分享自己的一些看法，还有自己的经历哈。
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呢，我们先为您分享一个人亲身经历的一个案例，以及一些网友对他的一些评论和看法哈，对这件事情哈。这位主人公呢是一个印度裔的人，他呢叫 Rajshree Patel， 他呢在澳大利亚见到他儿子是在上一次见他儿子 Nevin 是在2019年的7月份，这是多长时间？一年，小一年不到半吧？
对，差不多了。
之后呢，当时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呢被带到印度交给这个孩子的祖父母去照顾，而现在呢 Patel 呢留在澳大利亚完成了他的护理学是一个学士的课程，那么他还在澳大利亚读书哈。18个月哈，现在刚才说是一年半，真的是
一年半了。
对，
现在孩子都3岁了哈。
关
键和母亲还是因为这个边界封闭嘛，被分开，母子无法相聚。那么 Patel 也接受我们 SBS 新闻的采访，他就说呢，他感觉有人把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拿走了。前面也说到了哈，他其实是来到澳大利亚已经有8年了，今年是31岁，是2018年成为澳大利亚的公民的。过去的这个半年，他一直在悉尼的一家这个新冠检测诊所工作。
他自己也身患慢性疾病哈。曾经3次替自己的父母申请这个旅行豁免，以便把这个孩子带到澳洲，3次被拒绝之后呢，终于是呢，政府呢网开一面，允许他的孩子的这个奶奶带孩子呢返回这个澳大利亚。但是这时候呢，但是他呢觉得让自己的父母分开呢，觉得很过意不去，这是他的一个看法哈。
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一个单亲母亲嘛。
他也曾经考虑过，很多人就说为什么他自己不飞回印度把这个孩子接回来啊？他说呢，他也曾经考虑过飞回印度，但他说呢，自己不想冒这个风险，成为其他成千上万无法回澳人员中的一员，滞留在海外。并且他说呢，如果自己回去了，谁来支付这里的房租呢？如果自己在那里滞留6个月、4个月，就必须卖掉这里所有的东西，他也会失去工作。
关键是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不容易，都有自己的一些难处哈。你看面临着这个房租，回去孩子又担心被滞留在海外，跟能 找一份工作现在蛮不容易的疫情之下。那孩子呢也是父母的心头肉，这么牵扯着分开着也挺难受。父母呢这下可以这个祖母带着孩子过来了，但是跟祖父呢两个人又分开哈。所以真的是你看看，这牵扯出好多好多的问题来。
对，许多家庭是处于同样的境地哈。我们看到在去年11月份的时候呢，一些人士呢就发起了一份议会请愿，要求呢改变这个直系亲属的规定。该请愿呢获得了超过1.1万个签名。这份请愿呢由自由党议员西利亚·哈蒙德呢在11月提交给了联邦议会。 在周二的时候呢是请愿结束的第90天，内政部长彼得达顿呢被要求在此日期前做出回应，但并不是强制的哈。
SBS新闻联系的时候呢，内政部发言人说呢，政府对这一规定呢是坚持这个坚定的态度，不会进行改变。坚定态度。嗯，那这个发言人也说了，他们部门上周向请愿委员会呢提供了答顿的回应。根据我们SBS新闻所了解到的结果，这个回应将在2月22号，今天17号，也就是5天之后会正式提交到众议院。嗯，那么现年。
现在有很多人是加入了这个请愿啊，其中就包括这个主人公Patel呢，他说呢也会继续加入了这个请愿中，继续去争取自己的这个权益和利益哈。我们接下来呢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哈，当然我们先把我们的今天的电话热线电话还是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是 1300-79-323，1300-79-323，欢迎听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分享。 您是否支持政府将父母列为这些亲属，让他们尽快入境？您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经历和我们进行分享吗？我们先来分享两条这个网友的观点，然后来接听听众电话。其中一位呢是叫 Pally Turner， 他说呢，对于3岁孩子的母亲的自己来说呢，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悲哀。如果是他自己的话呢，他就会卖掉自己的所有的东西，然后回去和孩子一起度过这场大流行。他说呢，母亲错过了孩子的童年。
哎，这是这个看听起来这是一个母亲的留言哈，还有一个叫 Christopher Allen Swain Tran， 他就说呢，这是觉得政府这是一个公平的决定，尤其是考虑到文章里面介绍的那位母亲，她确实有让自己的母亲接送孩子到澳洲的许可，但她自己拒绝了，因为呢，她说她不想让自己的父母分开。她这个留言的人就认为，这原本比其他几乎所有澳洲居民和公民都得到了更好的安排，就她觉得已经不错了，这个条件开出的。对，当然。
有另外网友也就说呢，很多澳大利亚的公民以及澳大利亚公民跟居民的父母没有不能入境哈，其实不少网球运动员呢现在是可以进入澳洲的，因为现在澳网公开赛不是正在打吗？对对对。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 1300-79-323，1300-7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分享您是否有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自己的亲属无法到澳洲团聚的这么一个经验和经历。 您是否支持政府将父母列入直系亲属，尽快入境？接下来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早。我们的可能我们需要接线员来支持一下，因为这个我们有两个线路哈，这两个线路可能是听不到赵先生的话，我这边是听不到的。我再来尝试连线一下哈。喂，赵先生您早。是我吗？哎，是您。
哎，这线通了通了，首先祝贺你们各位，还有所有的听众同志们，我们新年好，身体好，阖家安全平安。
谢谢您。
这个家庭团聚这些东西，其实我想的后头就是说是两个，一是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要改这个直系亲属，这是一个法律的问题，确实非常难。你如果单单对这个。 疫情采取一种特殊的方法处理，或者，因为这个事情总是有特殊的情况的。如果以特殊情况处理呢，应该问题不大。但是如果作为一个法律问题的修改呢，牵扯的东西就太多。我们从中国出来的人呢，我们应该知道孟子同志啊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个国之本为家，这个家之本呢为人，就是非常注重家和人。 这是在我们这个文化，但是我们不要忽视了，我们在澳大利亚，我们除了这个家和人之外，人的本质最后是归咎于一个超然的地方，也就是如果把那个超然的地方去掉以后，我们就停留在人的这个层面上，那么人的这个层面上就不一定把每一个人做一个独立的单元。 也就是我们如果面对一个超然的话，我们自然会产生一种共同体的感觉，无论是父母、兄弟，那么在这个超然的情况之下，我们真是非常人人平等的一个东西。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超然，面对这么一个东西的话呢，我们可能到人的上，人内部就停下来了。但问题是在澳大利亚，我个人认为，这个。 如果对这个直系亲属的这个法律问题的改变，非但触及到人们的这个信仰，同时呢，也不单单是一个移民的问题。 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的组成，它以这个个人为单位的时候呢，它制定了一系列的这个权利、义务、社会福利系统等等等等，都是根据这个关系，个人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来制定的。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给改变了以后呢，可以这样讲，澳大利亚许多系统的东西都必须改变，否则它在法理上就说不过去。那么我个人认为，我们是不是应该改，或者是不是有条件到了要改这个法律问题，就是我们这个直系亲属法律问题，我个人认为在我们澳大利亚这个主流价值观、主流认同没有达成共识之前，这个直系亲属的问题的改变几乎是不可能的，几乎是不可能。但是作为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族群作为一个特例，是不是有特例呢？我觉得完全是可以的，也是应该的，因为凡事总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这是我个人观点，个人观点。
好，谢谢赵先生的观点跟看法。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参与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那么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您是否支持政府将父母列为直系亲属，能让他们尽快入境澳洲呢？您是否有相关的经验和经历和我们分享呢？
大家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分享自己的经历哈。
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位是史先生。史先生您早。
两位主持人上午好啊，新年好。祝
您好，
你新
年
好。也祝那个电台前的听众们2021年新年牛年大喜啊，牛年大喜。
谢谢您。
是这样的，我是这么想的，就首先我想谈一下刚才您所说的那个举的那个例子吧，那个印度的
对
那个女的3岁的孩子。我觉得我们作为一个公民，在这个国家，在一个国家生活的时候，我们有公民的权利，同时我们也知道我们对这个国家同样也有责任。
对，有义务。
一个母亲把自己3岁的孩子留在了留在了这个印度，那他为什么把孩子留在那边？他为什么？如果他真的考虑很多东西的话，如果他真的考虑他的父母心情的话，
这还真是很多人讨论的一个点。
对，那你为什么把孩子送到那边去？让自己的父母去抚养呢？那就本身就不合逻辑嘛。你不能说因为你给自己带来了方便，然后要求政府来买单，这不可以的。你想见你的孩子，你自己又不愿意损失，到回到印度去，你想要把自己的父母趁这个机会，以这个理由啊，到澳大利亚来，对不对？以达到留在澳大利亚的目的，然后美其言说不想让父母之间他们自己分开，那你这不是巧立名目吗？对不对？你把这个责任留给政府，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多啊，我觉得我们很多人呢、很多人他在提各种各样的条件的话，人都是一个自私的，特别是你看到在这里有很多个人或者很多社团，他发表的各种言论纯粹是自私性的，完全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光讲究自己应该怎么样，自己应该得到怎么样，他不知道他是完全忽略了他对社会的那个责任，以及他的行为将会给社会带来多少负担。我觉得这样。那么回到您提这个问题，该不该同意？我觉得我个人也并不觉得应该同意。什么叫您看啊、哦？提出这样一个动议的人，其实您看他的背景全部都是移民。
嗯，
我可以担保，在澳大利亚在那个欧洲人的在欧洲人的概念中，他根本就没这个概念，对不对？澳洲人从小16岁孩子就出去了，他就自己独立，甚至连有的甚至过分的了，一年都见不到父母一次，多了去了。有的好的父母关系好的每个月过来了看一次，但是他们和父母之间，父母对子女之间，并不存在一种，不要说法律上的吧，就是说概念上、心理上一种责任，他们并不具备。不像我们华人啊，我们华人为例，对吧？我们对中国都有法律说不去看父母都得犯法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中间，自己的脑子有一种天然的法律的责任的概念，我对父母要尽到尽善的责任、尽孝的责任，对不对？什么父母心不在不远心啊，但是这些都是围绕这个概念而来的。
那团聚不了，怎么去尽这份心呢？
所以我觉得他在我就是在这个东西上面。你不要忘记同样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这件事情我们不可能，国家不可能因为这次 pandemic 而特别去修改这个法律，原因是因为让你到这里来，这个 这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更且他更何况在他们的文化中并不认可或移民的这种概念，这些东西都是移民提出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呢并不很大。
好的，
然后大家要看一下为什么我们要封关，就是把我们要封掉很多东西，封关的也好，什么样封闭也好，什么原因，就是为了减少人口之间的相互流动，也减少病毒之间的流动的一种机会和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里开一扇门，那里开一扇门，那这样的话没底了，那封关等于不封啊，对不对？
好的，谢谢石先生，谢谢您的看法。
谢谢啊。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节目为您带来的正在行动热线讨论节目。我们今天的话题呢，就是和您探讨一下，尤其是想听一下您自己的经历和经验哈。您是否有希望自己的父母被列为直系亲属，或者是通过什么渠道尽快可以入境澳洲？
入境，还有关键是您怎么看待，或者说您是否支持政府把这个父母列为直系亲属尽快入境？啊，除了分享您的这个观点之外，分享您自己的经历。我们的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正在开通，欢迎您来拨打。
接下来继续接听热线听众的电话，这一位是 Carl， 您早，久等了。
啊，你好，君杰，徐鑫好，感谢你们那个主持这个节目哈，
谢谢您。
应该这个问题呢，应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呢，澳大利亚政府是很人道的，比如说在移民方面哈，一方面就是，过去有一个这个政策，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就是当家庭成员有两个兄弟姐妹俩多于多数在澳洲的话，父母就可以办过来家庭团聚。那么还剩一个兄弟姐妹在海外呢，也可以办过来团聚。其实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应该挺照顾这个家庭的。我不知道其他的国家有没有这种家庭团聚的这种政策。但是另一方面呢，就前面好像是史先生那个提到了哈，这个西方人的这个家庭观念和我们中国人不一样的。中国人比如说家庭有什么问题困难哈，生小孩首先想着把父母接过来，而西方的没有这种想法。另外呢，我是工作跟法律是有关的哈，有一点背景知识，就是西方人的这个家庭的排序，法律上的排序是这样的：第一是配偶，第二是子女，第三是父母，第四是兄弟姐妹，第五
是
祖父母。哎，对，是我们现在做祖父母只排到第五位。那么刚才您提到这个印度这一情况是那个孩子因为需要照顾要祖父母来澳洲，实际上已经排在第五位了，其实很难很难要考虑这件事情。所以呢，我们在想问题的时候呢，我同意史先生的观点啊，就是说要让这个政府来改变这个法律应该是很难的，因为西方人没有这个观念，这个子女长大了以后你就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不会与这个父母有更亲密的这种法律上的关系，可能会有一些照顾上的关系，但是你要通过法律，比如说你要照顾父母，你要去申请，而不是说天然的你就拥有这种法律责任。
确实
是，就说这些，谢谢大家。
对，
好，谢谢您。
这位先生说得很清楚，其实澳大利亚移民法对于直系亲属有非常明确的定义哈，有个这个条款，它直系亲属指的是什么？就是配偶，它包括事实婚姻配偶，还有子女，就是受抚养的这个有个条件，然后就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父母。
那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来分享一下您的经验和经历，以及您的看法。您是否支持政府将父母列为直系亲属，尽快入境？刚才康老介绍的是非常清晰哈，你们他从自己的，从事律师工作的经历中呢，也把这个，亲属啊，这个在西方的背景下这个排序做了一个排序哈。那么接下来继续今天听电话，这位是刘女士。久等了，刘女士。
哎，您好，过年
好。您
好，
是您，过年好。
我想说一个，就是，作为一个孕育生命的一个主体，它是一定有，这是一个天然的一个法则，它一定有能力抚养它的这个生命，新的生命的，所以它不需要说， 靠亲戚啊或者是父母来帮助，因为本身作为一个母亲来说，这会儿她成为一个母亲是一件，但是同时责任也在她身上，她不能说我因为一个人嘛，每次只能干一件事情，你现在作为母亲的角色肯定是要全心全意的做好自己的就是责任，做好自己的母亲，不能因为这个理由因为你孕育了生命，你一定能抚养这个生命，这是上天给的这个自然法则，没有任何的理由或者是借口来说的，我就说这么多。而且澳大利亚的这块对上班有孩子的妈妈的照顾的福利，还有各种的这个就是福利条件，还有都是相当很好的，就是根本就不用有工作的，就是还可以带孩子还可以上班的妈妈就特别的放心，所以他这个是不成立的这个理由。就说这么多，
非常谢谢刘女士的看法哈。那么这个案例中哈，案例中这个 Patel 这个妈妈呢，她因为她是有慢性疾病的，具体情况不是很清楚啊，但是每个人还是有自己的个例的哈。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播。
但说到这个，因为说到这个澳大利亚，前面我们也提到，对于这个直系亲属啊，它的这个规定是非常明晰的。那什么人的父母属于直系亲属？那么前面也提到了，它就包括未成年子女和法定监护人，我们刚刚讲到了的。那么有些时候比如说指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父母，成年人的父母他是不属于我们提到一些允许入境的人士当中的。移民法当中对这个 dependent child 的定义是在特定的情况下可以包括18岁以上到23岁以下经济上完全依靠父母资助抚养的孩子。那么所以从字面上来看，这些旅行限制令当中的这个直系亲属当中未成年孩子包括对于父母他的一个界定的范围哈。其实在这跟大家分享一个实例，就是因为直系亲属理解的偏差导致入境的时候一个比较尴尬的例子，是 Sydney Morning Herald， 我记得是就是悉尼晨风报之前有一个是从上海来的旅客，他们是途经香港到了悉尼机场，一家五口，其中就有一位七旬的母亲在入境悉尼机场的时候就被移民局就告知他们这个七旬母亲必须要和家人其他分开，不能入境澳洲，后来一直在机场逗留了很长时间，最后也没有解决，因为这个直系亲属的定义范围就不包括这位母亲，后来没有办法，最后给这位母亲买了一张当晚回中国的机票哈。所以这个报道之后，大家可能当时有些人也留意到了这个相关的一些政策，所以在这儿呢要给大家提醒，要严格遵守旅行的限制规定，那么在这个如果有明晰的法律规定情况下千万要当心，如果被避免这个签证被取消的情况。
正如靠刚才所说哈，我们一位听众他就说呢，可能中西方对这个直系亲属的理解确实是有偏差的，
法律定义
可能不会注意哈。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电话，这一位是邓先生，邓先生久等了。
早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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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的是有两个哈，一个呢就是说是我们澳洲，就是我们就父母的关系，那么我们认为呢哈，就是说应该是一伙儿的，我们华人哈就是
一伙儿，
一伙儿了，是一家人，
一家人，
一家人哈，大家都一家人吃一锅饭哈。但是呢，就是说在法律上呢哈，那么还是分得很，就中国也分得很清楚的，比方说财产方面，对吧？
对，
那么都是你要几姊妹，然后呢才能够去就说分配的，那么也是分得很清楚，不是说我们就说我们一般人的概念，法律跟概就是我们的概念是两个，就说是两回事儿。就是我看到第一个，刚才那个就是说前面那位先生就提到了哈，就是澳洲的就是说这种关系，那么十八岁以后，那么跟父母就没有关系，我就不用去监管他了，我也没有权利去监管他了。那么牵涉到移民呢，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兄弟姐妹，然后呢就说父母，特别是父母哈，都希望他来。那么他带来了两个东西，那么政府呢，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就说我是国家能够承担什么样的，就是说是有什么能力能承担这个责任，就是说我有多少钱吧来养这些老人，因为他们不会为社会做出太多的贡献，很特别的那是例外，那么99%都是来哈，就是说享受就是说澳洲的福利的，就是政府他有他的计划，不是说他哎我们来了很多人来吃饭，那么大家的福利都降低了，他有计划在安排，我们有多少就是说财政的收入来养这些人，
嗯，
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考虑到这方面呢，就是说我们整个社会有没有能力，如果我们没有能力呢哈，来养这一些人，包括我的父母在内，我说他都没有能力养，那么我们把这些工作交给政府公不公平？
其实很多人现在其实是有些人呢经济条件比较允许，是有能力养的，但是往往的比方说这个
现在
还是过不来，
好了，政府呢他就给了另外一个说 OK， 我给你10年的签证，你可以来呀，你可以住在这儿啊，对不对？
嗯，
你住在那里养啊，没问题啊。
这有长期签证。
大家一算呢，在澳洲呢，哎呀，医疗费用又太高了，万一生病呢又养不起了。哎，这吃个饭呢，好像挺简单的。我说的是实话啊。
嗯。
好了，那么医疗条件呢，又可能，哎呀，可能又比什么地方贵。说算来算去吧，都算到自己的小算盘，算经济账。
啊，肯定要算经济账。
占点便宜而已罢了。
嗯、
这是我看到，所以你两点，一个呢，从就法律层面上，那么就说该不该。那么作为父母来讲的话，就说我们的传统是，哎，我们有责任养父母。那么中国都在养的，因为中国呢很多地方吧，把这些责任推给子女，
嗯，
子女来养。而澳洲它不是这样的，就说好，我成年了以后，或者我老了以后，由政府来养。
对
对，那么老人来了以后呢，就说他说他们，就说政府来养他，那么我们社会具不具备这种能力来养？如果不具备，我们把他们请来，我们来。就是又不具备，那么不是政府或者给社会增加很多负担吗？
好的，谢谢邓
先
生的看法。
哎，邓先生从另外一个角度可能
不能，
嗯，
你说。
好的。谢谢邓先生您的这个角度的看法哈，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讨论。您是否支持政府将父母列为直系亲属尽快入境呢？您是否有相关的经验或者是经历愿意和我们分享呢？接下来接听这位听众电话，这位是张先生，张先生久等了。
哈，大家好。
哎，张先生您好。
啊，哎，是这样子的。
嗯，
这个家长来这里呢，它会影响本地人，就是纳税人的福利和权利。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他们呢可以申请政府房子啊，以前我们的本地人呢申请2到4年就可以有房子了，现在呢要等到10年以上，这个是不是对我们本地人不好？还有出国又受到限制，以前可以6个月外国去旅行啊，什么到外国6个月才回来，现在呢，什么13个礼拜，什么什么什么，这个又受到我们的影响啊。而且这个外国的父母呢，他们年纪也大了，来这里又不拉帮政府纳税，只是享受。啊，只是享受，啊，还有这个医疗服务，什么都是，啊，他们我们本地人有什么，他就有什么，
嗯，
啊，那这个就是影响我们本地人的福利和权利，啊，他们不是不可以来，可以人道上是可以来，但是呢，他们要自费，啊，什么什么什么的，不可以跟我们本地人一样。因为这样子的就很影响我们本地人纳税人的福的权利和福利，好像我们要等到10年10几年才等不到这个。
除了福利之外，张先生，您或者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呢？就是希望自己的家人过来团聚。
有，我看他们有什么要按这个5万块的什么啊押金啊。等到啊10年以后啊，才可以拿回来这个5万块啊，几个万啊，每年都他们的都不同的这法律啊，这个我也看到，我因为我就碰到在这个华人学服务区里面了、啊，很多都是中国人啊、家长来过写给你的，他们拿了房子，他们不住，
嗯
啊，就回到中国。3个月什么才回来，不然呢就跟这个孩子住这个房子呢，每个礼拜几次去探一次，一探这个他们叫做 holiday house、啊、
嗯，对，
每个礼拜去探一次，他不是常住，他没有这个需要啊、
嗯、
你看呢、啊、就但是我们本地人需要的时候
就要等啊，又很大的影响，这个对我们本地人的不公平。谢谢张先生，好，谢谢您的看法。那么听众朋友，我们欢迎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3来分享您的看法。现在线上看另外一位听众，这位是辉先生。你好，您好，您请讲。这样，我就怎么说呢，这个问题我觉得 子女赡养父母是天公地义的那个责任来的。像前面那位听众说到的，就是他对移民法是了解很片面的，像付费类的父母移民，他们都是已经把这个他一次性付了5万块钱的话，这5万块钱都是医疗保险的费用来的。然后 像他们来到基本上是没有什么福利的，基本上就是你要申请澳大利亚的福利的话，你必须都是子女担保，子女会欠了政府的钱的，这个最后政府还是会算到子女的头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他的了解是有存在片面性的，像直系亲属。
就是垂直下来的，就是父母到子女，子女再到子女的子女，就是孙子那一辈，这一个像你那个向上一代向下一代，这就是一个直系啊，你的兄弟那就叫旁系，就是分支了，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合理的。好的，非常谢谢辉先生的分享，谢谢您。
那么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节目以及这个时段的正在行动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我是谢欣。那么更多的内容，欢迎您登录我们的网站 sbs.com.au/chinese 来去收听和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仍然与您在空中准时相约。
想听到更多这样的故事吗？您可以通过苹果播客、谷歌播客、Spotify 或者您喜爱的方式下载收听。